即使在人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仍然做非常奇妙施恩的工作。那个恩典神学上叫做一般恩典或者普遍恩典，那我们今天就要讲特殊的恩典，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得到的，我们因为信耶稣所得到的。各位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庸俗，但是也很实际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最熟悉的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耶稣可以免去灭亡，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。我们得到永生是真实的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可能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到他的儿子。他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没有信耶稣，他都处在一种状况之下，这种状况是可悲的，是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是危险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的状况是在死亡中的人，我们需要被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如果你是非基督徒，你现在可能有点 confused。 我们基督徒讲我们信耶稣为要得永生，我们信耶稣为要得拯救，我们信耶稣为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信耶稣为要进入神的国。这几点都是类似的，都是不同的话来描述同样一件事。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个信息，就是你需要信靠神，信靠神你脱离灾难、死亡、灭亡，信靠神你得到永生，信靠神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信靠神你能够进到神的国。天国是我们今生就可以经历得到的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重生得救，免除了上帝的愤怒，我们进到一个美好伟大的国度里面。我们华人喜欢听的是什么？我如果信这个神明，我会发财。我如果我信这神明，我会长命富贵。我们在台湾，一般民间的人，对于他所信的是什么并不在意，他们比较看重的是，我拜这个神，这个神让我发财。那我们能不能说，信耶稣你会发财呢？好像也有一些教派现在很强调这一点，你只要信主，神会给你祝福。我们不能太快的说这都是成功神学，因为圣经是有这样的应许，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历代至上下这两卷书常常强调一个重点，就是以色列人如果听神的话，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，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以下咒诅就会临到。历代志这个观点表达的非常清楚，只要远离上帝就有灾祸，只要亲近上帝就有福气。在利未记二十六章、生命记二十八章也讲了同样的话。有一些社会学家，像 Max Weber 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，还有不少人就说，在基督教的文明里面，人类的幸福指数、知识的程度等等都比较高一点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们相信一件事，如果我们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一定有祝福的。但是我们也承认，这个祝福表现的形式不大一样。耶稣讲过相反的话，如果我们信靠主、跟随主、走十字架道路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这是保罗说的话，都要受逼迫。我们信主应该是幸福快乐的，但我们信主也会碰到艰难痛苦。我先把答案讲一下，我觉得我看圣经的答案，我们信耶稣 我们主要得到的是平安，心灵的平安。为什么我要强调是平安，是心灵的平安？因为我们信耶稣是跟神和好。人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不是魔鬼，魔鬼虽然给我们很多的麻烦，但是魔鬼是一个小角色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需要跟神和好。平安、和好、和平在圣经里面没有像拯救这个字用这么多，但是是一个必要的。我们需要跟神和好，所以我做基督仆人的劝你们要与神和好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话。我们要跟神和好，和平、平安。我们能够跟神和好、和平、平安，我们有一种良心上的安宁。如果我们得罪上帝，远离上帝，我们会遭遇各样的灾祸。那个灾祸其中有一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会追着你跑，会叫你害怕，叫你恐怖。应该就在利未记26章，风吹树叶的声音会追赶着你，那形容的真是很棒。我们害怕，我们恐惧。如果我们信靠耶稣，如果我们受洗归入教会，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国，我们就有主的平安，心灵的平安为主。不是没有物质方面的，不是没有精神方面的，但是主要的还是心灵的平安。这我们可能不怎么喜欢，我们喜欢物质上的丰富，但是心灵的平安是美好的。这就要想到另外一件事了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圣经为了让我们了解，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。譬如说，我们好像神园子里的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。我们不是树，但是我们好像树，会结出甜美的果子。不妨想一想，你自己生活里面有没有结出甜蜜的果子来。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这又讲出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跟他的性情相近，表示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是神的或者基督的心腹，我们是耶稣的太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表示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而且我们当中不可以有第三者。我们是神的学生，我们是被拯救的对象，每一个都有他形容的方式。圣经里还有一个形容的方式，基督徒的生活好像一个旅程一样 journey。 你们应该看过，如果没有看过实在应该去看，包括你们的儿女也应该看，就是天路历程 The Pilgrim's Progress。 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走一条路，最后走到天家。旧约的时候，这好像什么？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走旷野，到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基督的生活，有的时候好像在旷野走，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耶和华在那40年，用我们祖先不认识的玛拿喂养我们，为要我们学习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需要学习这个，你需要学习依靠上帝的话，这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走得对。我们的生活好像在旷野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又像已经到了牛栏与蜜之地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不在埃及了，我们也不在旷野了，我们已经进到牛栏与蜜之地。我希望弟兄姐妹对这样的描述都能阿们。我的生活是在流奶与蜜之中，但是也在旷野之中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在埃及，我们在做罪恶的奴隶，很辛苦。每个人这三个可能都有。圣经，尤其旧约圣经，给我们一个印象，好像神的失败史。神不会失败，但是好像是。怎么讲？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马上就被那个蛇破坏了。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伊甸园， 马上就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了。神拣选了亚伯，亚伯被杀掉了。神拣选了挪亚，挪亚出了方舟就咒诅自己的小孩。就是你看到从创世纪里，不要说以后以色列人的失败了，好像神做什么工作就被魔鬼破坏，人好像是没有盼望，直到亚伯拉罕出来。亚伯拉罕原来住在米索波大米，如果你还记得一点你以前念的外国史西洋史，你就知道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，就是腓逾越湾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形成的一个腓逾越湾，那是米索波大米的文明，那是人类文明的开始，最早的，跟埃及一样早，比我们中国早2000年，非常的辉煌。在圣经里说那个地方是示拿地，最早的文明从那里开始，有巴别塔，有高的可以顶天的塔，非常辉煌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，但是圣经讲神怜悯亚伯拉罕。约书亚记里面，约书亚回顾这件事，从前亚伯拉罕和他的祖先在大河那边拜偶像，有一天上帝呼召亚伯拉罕。呼召这个词很重要，神用呼召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神说就是神呼召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神用他的话就是呼召支持住这个世界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有点像我们学物理的，整个宇宙没有 collapse， 因为上帝用他的话语托住了。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，神用他的话托住世界，神用他的话拯救世界，神用他的话审判世界，也就是用他的呼召。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，就像耶和华在人堕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召你在哪里，就像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神不断的借着他的先知对百姓说的话，就是到我这里来。这个话到新约的时候成为肉身，耶稣更是大声的疾呼说，你们中间口渴的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的到我这里来。这个话，这个呼召有效的临到人心里的时候，他就信主了，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我们信了主都是主的呼召临到我们，不管是用诗歌的形式、圣经的形式、讲道的形式，主的话临到我们，我们听了，我们就跟随了主。亚伯拉罕他们原来是在大河那边拜偶像的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伟大的亚伯拉罕就离弃了他的一切，带着他的财物往迦南地区。从亚伯拉罕这个蒙福的人身上，神拣选了一个族类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，成为一个新的民族，这个民族要显出上帝丰富的恩典。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有两个东西，一个，我会叫你得一片地，后来这片地被称为流奶与蜜之地，你离开这里，我叫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跟着我，我带领你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我要给你的地。另外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，我要给你人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我们华人今天不太稀罕，甚至很害怕我们的儿女超过3个，可能那个时候多子多孙是一个福气。于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能说这是神的话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对亚伯拉罕对你我都是这样，不管我们贤与不孝、大人小孩，只要我们重生得救了，你都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到神的呼召说，你来跟随我，你来信靠我，我给你喝了不会再渴、吃了不会再饿的食物， 人喝这水还会再渴，人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。我不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，但是你在教会里，你就是蒙召的人，你就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你就跟随了，亚伯拉罕就跟随了。各位，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，不要以为我在讲几千年前的人，亚伯拉罕就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。亚伯拉罕来到巴勒斯坦，来到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地方。你想，亚伯拉罕在沿路上想，神会给他什么样的地方？各位，神如果说我会给你一栋房子，你可以想是什么样的房子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房子，一定有个特点，就是那个房子是没有主人的，才能给你嘛。我觉得圣经上一句很平常的话，但叫人真是很难过。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那时迦南人住在哪里？上帝说我会给你一块地，结果那个地不是无主之地，那个地是一大堆穷凶恶极的人住在那里的地方。亚伯拉罕不能拿那块地为他的地，因为有人已经住在那里，不是他的地方，根本上帝开的支票就空头了。我是亚伯拉罕，我就回去了。感谢主，亚伯拉罕没有回去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主的路上也有想回去的时候，求主帮助你不会回去，你认定主跟随他。神把这块地方要给亚伯拉罕，我刚刚讲的以及更多的，斯蒂凡用一句话来涵盖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五节，在这地方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，神并没有给他产业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各位，亚伯拉罕不应该继续信下去的，因为神失信了。神说你来，我给你一块地，结果亚伯拉罕到那里，那个地已经被人占据了，不仅那个地并不肥沃，已经被人占据了，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。哎，很多理由亚伯拉罕可以打道回府，不信了，不要跟随主了。亚伯拉罕没有离开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也求主保守你。各位，不要离开主的家，不要离开主。主给我们的基业是永远美好的，现在可以享受的。你会受气，你会不高兴，神会让你生气，牧师会让你生气，教会会让你生气，当然说老实话，我们也让他们头痛。但是不要离开主。亚伯拉罕没有离开，亚伯拉罕继续在那个地方。神给亚伯拉罕应许，我会给你一块地，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。另外，我会给你人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有没有给？有。是怎么给法？我这样说吧，我们跟随我们的主，很多时候真的气得不想信下去了，很多时候真的觉得很疲倦，不管是我做基督徒或我做牧师，都会有这个情形。各位，我们会有的，但是求主保守你，让你能够咬紧牙关也好，凭着上帝的恩典也好，体会到基督的爱也好，你继续信下去。亚伯拉罕怎么蒙神的带领呢？他到了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迦南人在，而且他在那地方碰到饥荒，他就到了埃及。他到埃及避难。很多人说亚伯拉罕去埃及是不对的，我想未必是这样。耶稣也逃难到埃及过，拿俄米也逃难到异地去，碰到艰难，这个地方活不下，移到别的地方没有不可以，你不要离开神就好了。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，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因祸得福，得了一大堆钱，得了一大堆牛羊。 亚伯拉罕就跟罗德分开了。他跟罗德分开了以后，还有很多神给他的祝福，包括他赢了那个四王五王之战。十年以后，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话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会大大的赐福你。各位，这句话今天神还在对我们说，神对我们每个人说，我会大大的赐福你。亚伯拉罕就抱怨了，神啊，你应许我两个东西，土地，结果土地没有，儿子，儿子也没有。他抱怨了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这个我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仆人，做我的后裔。耶和华说，不不不，这个人不会做你的后裔，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。然后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教义，用最温和的方式来描述，圣经说亚伯拉罕就被耶和华领到外边。亚伯拉罕，你看多不多啊？多啊，你的子孙将来要这么多。那个最重要的教义是因信称义，就在这里首先出现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看过天堂，我们没有看过耶稣，我们信了，这是奇妙的。不信主的人说我们糊涂，我们说我们不糊涂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然后在那天，耶和华就跟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立约。耶和华要继续跟亚伯拉罕有亲密的关系，要实现他的诺言。哎呀，但中间一直都没有实现。亚伯拉罕75岁蒙召，到99岁，过了24年了。创世纪17章，耶和华跟他显现了。耶和华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生一个孩子，撒拉会帮你生一个孩子。在罗马书第4章里面有讲，4章20节，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给神。罗马书4章20节，保罗说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。你在创世纪17章看到的跟罗马书第4章讲的好像相反。罗马书4章20节说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，很坚定的相信。创世纪17章说，当耶和华说明年你老婆会帮你生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笑了。撒拉90岁了，哪里能生养？上帝，我给你一个台阶下好了。亚伯拉罕另外有一个儿子，使女生的，愿意使玛丽活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说，不然你的妻子撒拉会给你生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无可奈何的接受。我的问题还是，创世纪17章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亚伯拉罕听了就苦笑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罗马书第4章说亚伯拉罕坚定的相信神应许一定会实现，他的心坚固？各位，圣经不会错的。我想创世纪17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的确是信心不坚定了。神啊，我跟随你24年了，虽然你都在开空头支票，这个地方给我没有给我，我的子孙会很多也没有子孙很多，反正我还是信你嘛，我就信你嘛，莫名其妙就信你。不，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而已。亚伯拉罕固然有效，圣经上讲说那一天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完的话升上去了。然后创世纪17章23节，正当那日， 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都行了割礼。创世纪十七章，上帝再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说亚伯拉罕，我跟你保证，明年你会有小孩了，跟你保证就是你要接受我的要求，全家的男丁都要受割礼。各位，割礼很痛的。神说，我跟你家立约，你们家的男子当然包括亚伯拉罕都要受割礼。各位，神叫亚伯拉罕等了25年，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。那一天神讲完话上升了以后，亚伯拉罕就给全家的男人包括他自己受割礼。我们叫神等多久？我们答应十一奉献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答应好好读经祷告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答应传福音在教会服事什么时候开始？哎呀，等我大学毕业吧，等我儿子大学毕业吧，我们一直在等。神叫亚伯拉罕等了25年。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，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子里一切的男子，无论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一天都没有差。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。神虽然好像没有实现他的应许，亚伯拉罕却始终信下去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始终信下去。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漂流来漂流去，包括去过埃及，神给他的钱也很多，祝福也很多，但是还是没有儿子，或者说撒拉还是不能生。一直到创世纪21章真的怀孕生了，撒拉90岁的时候生儿子。撒拉生下了以撒以后，亚伯拉罕100岁，创世纪21章第6节，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神的应许都是真的吗？你说是真的又没有实现，你说没有实现又有一点。我们信主常常也是这样，如果神给我们的祝福一直都非常多非常丰富，那很好，我们就会专心的信靠他。如果神不祝福我们，我们很倒霉，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，生意也做不成，婚姻也接不好，小孩也养得不好，那也很简单，我们就不信了。可是我们常常是在神有没有祝福我们，有，但是又不太多。神有没有让我们困难，有，但是你正想离开的时候他又安慰你一下。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信心。在信徒的家里面一样有他的问题，一样有他很困难的事情。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撒拉后来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和他的妈妈夏甲一起赶出去。亚伯拉罕很难过。创世纪22章我们大概是最熟悉的经文，就是献以撒的事。其实创世纪21章也很严重。创世纪22章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创世纪21章是神要亚伯拉罕同意撒拉的话，把他的长子赶出去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。当撒拉大发虎威的时候，叫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当然舍不得。神说，你不必为这两个人担忧。创世纪21章12节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么其实夏甲和以实玛利的被眷顾也是很动人的事，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事。上帝很有慈爱，我们蒙了特别的恩典，我们被拯救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我们重生。非基督徒没有这些福气，但是非基督徒还是有世上的世福。 神还是眷顾他们，只是我们有更大的福气。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，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以撒40岁的时候结婚，60岁的时候才生了双胞胎。亚伯拉罕是等了25年，以撒等了20年。各位姐妹，神应许你，我会给你一个丈夫，25年以后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去找还比较快一点。但是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，当我们想要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好像上帝又做了一些事让我们觉得不能离开。当我们想要好好跟随主的时候，神又做一些事情，我们被打击。22章我们都熟悉，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。以撒已经生下来了，而且以撒成为一个童子了，大概是可能17岁以内。亚伯拉罕也有钱，也有儿子，神怎么又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呢？22章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你知道他要试验他什么呢？你看底下这句话，你真的会吐血啊。1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各位，在五经里面，重要的喊话名字都出现两次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12节，天使其实就是耶和华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下面就是你会吐血这句话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为什么要吐血？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，是不是够怕他，怕到自己儿子都可以杀。亚伯拉罕，把你儿子杀了给我，神要看看你对我够不够忠心，我是不是要你做什么你都做什么。在约伯记里面，撒旦对耶和华说，如果你毁掉他的东西，他就不会再敬拜你了，他不会再爱你了，如果有人能够给他更多的东西，他也不会敬拜你了。耶和华居然就像昏君一样，哦，这样啊，哦，好好好，看看他，你去把他东西拿走，不要拿他的性命，看他对我还忠不忠心。耶和华在这里好像说，亚伯拉罕是不是够畏惧我，以至于我要他杀儿子他也不敢不杀。亚伯拉罕就在最后千钧一发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好，停，我觉得你是够忠心了，啊，现在我知道你怕我。我们中文圣经翻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。敬畏其实就是怕。各位，如果你看到这些经文觉得很愤怒的话，我要提醒一下，神绝对没有不知道的事，万事都在神的手中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其实这件事情是让亚伯拉罕学习，他敬畏上帝。他敬畏上帝，敢杀自己的儿子。你以为这个问题在哪里？你以为亚伯拉罕杀儿子困难在哪里？很多人都会说，神要亚伯拉罕杀儿子，这个事情太有悖常情了，有悖伦理了，杀儿子这个太残酷了。对亚伯拉罕而言，这不是问题。神要他杀，他会敢杀，他会愿意杀。各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犯错的，我不希望你会碰到这样的试探，我想耶稣也是不希望我们碰到这样的试探，所以耶稣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试验试探原文是一个。但是试探临到了，亚伯拉罕没有拒绝，亚伯拉罕听到了这样的话，他没有拒绝，他就带着他所爱的以撒，带着他独生子要去杀掉他。亚伯拉罕的困难在哪里？不再杀儿子，困难在如果他把儿子杀了，上帝的应许从哪里实现？在创世纪21章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的困难是，如果我现在听神的话把以撒杀了，以撒不能生儿子啊，上帝的应许就不实现了，我一定要让上帝的应许实现啊，所以我是杀还是不杀？我要杀， 听神的话，但是神的另外一句话就不能实现了，以撒不能生孩子了。我如果不杀，以撒能生孩子，但是我就违反上帝的话了，这很困难。亚伯拉罕怎么解决这问题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用想象力解决这问题。各位，信心不是无知，信心是用脑筋，包括用想象力。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亚伯拉罕相信神能使死人复活。如果我杀了这个孩子，神能叫他复活，他还是能结婚生孩子。神没有用这个办法，神没有用叫以撒死再复活的办法，但是亚伯拉罕是真的有信心。各位，信心不是奴隶一般的盲从，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，信心是要思考，甚至要用想象力。哦，神要我杀掉他，那以撒生孩子的事怎么实现？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很不容易。亚伯拉罕愿意照上帝的话去做。你看啊，创世纪22章第一节，神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。到第11节又来一次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也是我在这里。这是伟大的信心。耶和华被感动了。我指着自己发誓，你行了这个事，不留下你的独生子，我就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我会赐大福给你，我会叫你的子弟多起来，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们赶快说一下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？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和以撒的儿女吗？是，没有错。不过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儿子，最重要的是指着耶稣，次要的是指着我们，我们也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要继续有信心。万国都因为你蒙福，我会赐福给你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然后创世纪22章有一段非常啰嗦的话，很啰嗦，我还是要读给你听，加深你的印象。22章第20节，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是乌斯，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伯兰的父亲基姆利，并基雪、哈索、毕达、易拉、比土利，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生的。拿赫的妾名叫流马，生了提巴、加罕、他辖和马加。干嘛要记这段话？我在想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保全了以撒的性命，神应许说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因为你听我的话。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像天上星那么多，以撒他的妻子利百加也不能生，虽然没有他的妈妈那么厉害，25年不生，他也是20年不生。神有给我们以撒，神有给我们恩典，不过好像又不太多。讨厌的是，当你说有恩典的时候，别人的恩典好像更多。我想象当亚伯拉罕跟他那个仍然在米索波大米的兄弟做见证，哦，兄弟啊，我跟随耶和华真有福，你看我现在这么多钱，你看我老婆，我跟你讲，89岁的时候怀孕生了一个孩子，神真是有恩典。他兄弟说，哦，真是有恩典啊，你跟随这个耶和华跟了几十年，他给你一个儿子，哦，好棒啊。Let me tell you how many children we have. 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跟随你的耶和华，我在这个地方拜我的偶像，我有八个儿子，我的妾又生了四个儿子，我有12个儿子，你有几个？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讲。这么忠心爱主跟随神的人，有没有恩典？有恩典，但是没有那么多，就是一个以撒。不但没有那么多，别人很多，哎，那个没有跟随、没有来信、没有背井离乡、没有听从上帝话的人， 他有12个儿子。各位，我们不要跟世人比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上面的。罗马书4:20是真的，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希伯来书11:12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
就讲到亚伯拉罕，因为有信心产生的结果。13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希伯来书11的这些信心伟人，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。我们到底能够得到多少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？这里讲到说没有得到，存着信心死的。那么在希伯来书11:33，他们因着信得了应许。哎，怎么13说没有得到所应许，33说得了应许，然后到39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到所应许。1圣经里有3讲到不一样的地方，有2讲没有得到，有1讲有得到，到底得到了没有？我想我们的答案是得到了，也还没有得到。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尝过天恩滋味没有？我们被圣灵感动过没有？有。我们心有没有跟随主？有。主是不是信实的？是的。我们有经验过上帝的真实，但是呢又不太够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需要有更坚定的信心了。希伯来书11讲信心伟人，其实也在讲信心的本质。这话我们听了应该是吐血难过还是非常高兴？我觉得是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存着信心死，并没有得到所应许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所以我们是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。我们从遥远凭着信心看到，让我们就有坚定的信心继续走下去。14，说这样话的人，就是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家乡需要去找吗？家乡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吗？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的家乡，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那是我们的家乡，我们从那里出来的，我们来自上。我们的家乡不仅是我们的来源，也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上帝，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上帝，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归向上帝，有的归向魔鬼。我们蒙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归向上帝。你看这里讲的文字好像有点悲哀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但是又非常喜乐，我们在找一个家乡。15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，不要回去，不是不回家乡，是不回世界。我们不回这个世界，我们一定跟随主的，我们一定走这条路到底，我们一定彼此扶持的走下去。我们能够走下去，因为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我们不太像样，但是神不以我们为羞耻，我们倒常常以他为羞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希伯来书11:40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所有的神的儿女，我们之前，我们之后，和我们自己，我们都要完全的得到耶稣，否则我们都不完全。我们在今生得到了一些，也很丰富， 再一次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应该有很多丰富的见证，我们求主帮助。最后一段啊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。我们刚刚创世纪二十二章做了一个提醒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，神没有恶劣，神不是嫉妒，神要每一个信心的伟人，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，他的信越来越纯。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，其实是亚伯拉罕和基督徒一直都在做的事，离开了父母，舍去了儿子。我们不离开父母，我们也孝顺，我们也不舍弃儿子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圣经上就一直提醒我们，神是最伟大的，神是唯一伟大的，什么东西都不能跟他比。你如果不是常常靠着圣灵经验到神的伟大，基督生活真的很虚伪，包括传道人。那么创世纪亚伯拉罕生平里面很多可以讲，大概二十二章最多被人讲的就是献以撒，其实二十四章也很精彩。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，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子孙，所以以撒得结婚，以撒的老婆得生孩子，可是以撒好像一直都没有结婚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主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迦南地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地方，可是这个地方人是土匪，土地并不肥沃。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凭着感觉，凭着外貌，凭着外在的东西，我们并不能觉得神有多了不起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我们凡事不凭眼见。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。神要亚伯拉罕往迦南去，他也去了，但是那里的人真是很不好，包括女子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你回到我的老家，帮我娶一个女子。这个老仆人我觉得真是也很了不起，马上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到我这个地方来，你要去一个地方说以撒多么好多么好，你就过来，你连那个人见都没见过，人家怎么来呢？我把以撒带回去给他们看一看，这样很合理吧。亚伯拉罕说得好，亚伯拉罕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到那里去。用我一再讲的，我们绝不回到不信的状况。我们在信仰中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不管有多少的伤害或者是不愉快，不要回到不信主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的话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再三再三我讲，重要的是不要回到不信的状况。你可以换教会，你可以向神哭诉，但是再重要的是包括成家立业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，不可以离开上帝。仆人就发了这个誓，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。 你去遥远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好女孩可以成为小主人的妻子，但是好女孩怎么可以连看都没有看过就过去呢？我们求神预备。好，他这个仆人不仅问对问题也做对事了，他就带着十匹骆驼各样的财物往米索波大米去，到了拿赫的城，他去该去的地方，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女人做你儿子的妻子，你到哪里去找？教会。最好的女人理论上都在教会。在当时你要找到一个好女人在哪里呢？敬堂。因为好像到今天都是这样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女人是凭一个水瓶走到井那边去。这个老仆人他到了水井那里，众女子打水的地方，然后他做最重要的事，他祷告。十二节他说，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我来对了地方，我到了井边，我带对了东西，十匹骆驼的财物，这里都是女人，但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好？他的祷告也很对，他如果说现在城内的居民女子都出来打水，求你让我碰到最漂亮的那个，那个牛肉也可以看得到，但是你说我要那个心灵最美好的，他怎么？这只有耶和华赐给我。他说我试的办法就是，我向哪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他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。我要找到一个善良的女孩子，碰到一个聪明又有热心的女孩子，这样我就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。哇，有的时候神的手很慢，有的时候快的想不到。十五节，话还没有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独利所生的，比独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加的儿子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，还是处女，也未曾有人亲近她。她下到井旁，打满了水，又上来。仆人跑上去迎着他说，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利百加非常客气，我主请喝。他急忙拿下瓶来，托在手上给他喝。女子给他喝了，就说，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就是他很急切的迫切的帮助一个老头子，然后他主动说，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喝足。一个瓶子放在这个井底下，打上来倒在槽里，再打上来倒在槽里，给十匹骆驼喝，我觉得最少一个钟头的功夫，利百加就一个人做了这件事。帮助别人非常殷勤，不只是帮助，而且用仆人的态度，真是了不起。而这个老人家呢，那人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。哦，他看了这个女孩子做了这么多事，他就在22节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，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，然后说，你是谁家的女儿？你看这个女孩子虽然聪明，虽然热心帮助，但是也是非常的腼腆的。他说有地方可以住，那个人老头子就26节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都没有忘记要归荣耀给上帝，都没有忘记他的祷告谁听得这么快，要更加感谢主。利百加居然就跑回去讲，他的哥哥拉班是最贪婪的，看见这些金子金镯，他马上就跑过去，跑到井旁。两个人都在跑，拉班的跑通通是为了利，这女孩子的跑通通是为了爱，真是了不起。拉班会说这些属灵的术语，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，为什么站在外面？请你赶快进来。然后拉班对他好恭敬，因为看到他身上很多金子。33节，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，他却说，我不吃，等我说明白我的事。英明果决。后来雅各在这家里就被耽误了20年，他不被耽误，我要把重要的事讲清楚。各位，我们找恰当的时间是对的，但是不要找到恰当时间恰当的话讲没有讲出来。 随时能够把最重要的事讲出来。这个老仆人他会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。这什么意思？你们家的女儿嫁到我家不会吃苦的，我们家的主人很有钱的，而且这个主人就这一个儿子，我主人将一切都给了他，条件这么好，那为什么还没结婚啊？哎呀，看不上当地的女孩子。我主人叫我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女子。他说一定有使者叫你道路通达，我们也求主帮助你行善生活的道路能够通达。当然这也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，当然是靠着主的努力，主我们来努力。先说你嫁过来不会有问题的，再说我的主人的儿子没有结婚是因为看不上当地的。现在他再说一个称赞的话，称赞自己的老板，称赞老板的儿子，再称赞你家姑娘也真好。哦，今天到了井旁，我就祷告，然后就求主预备一个女子。我话还没有讲完，你的妹妹就出现了，这也很会讲话。45节，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利百加就出来，肩头扛着水瓶，下到井旁打水。然后你家的小姐多么的客气，多么的有礼貌，然后最后拿出上帝的名字来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引导我走合适的道。该称赞的都称赞了，也拿出耶和华的名字来说不要耽误，饭都不吃，讲完了，你们要不要把女儿嫁给我，我的小女儿，不要的话我现在就走。拉班比土利他们就说了好啊好啊，这时候他又俯伏敬拜，然后把金器银器该送的送，吃喝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他们想要留他。56节，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，你们就不要耽误我。雅各在这里被耽误，我们正事要做，不要被耽误。我们也很稀奇啊，他们昨天晚上都没有问利百加，这个时候要问利百加。57节，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，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，你和这个人同去吗？利百加也真是巾帼英雄啊。他们也说让我祷告3天，让我思想一下。利百加好干脆，我去。很美的一个婚姻，很有智慧的老婆，有一点点不太理想的也提一下。以撒跟利百加结婚，亚伯拉罕没有出席，亚伯拉罕不在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撒拉死了以后，以撒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。可能有一个原因是，我看一些解经家讲，以撒一生都不能够挥去一个阴影，就他爸爸拿着刀要杀他，所以妈妈死了马上就跟老爸分开了。我觉得讲的合理了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神借着很多事情帮助我们，但有的时候有一些痛苦和艰难，神并没有不挪去，不挪去也是正常的。我们蒙福，我们也受祸，我们知道主是可信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宝贵，你的教会的宝贵，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，在你的恩典里成熟长大，求主让我们在这里面不要多受伤，更不要伤害别人，求主恩待治疗我们的伤痕，医治我们，让我们健康。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。 Amen.